讯即时通，各位同学好，我们是胸有成竹，我是陈芳老师，
我是竹芳老师。
那竹芳老师啊，我们上次啊谈了有关于艾滋疾病的那个传染途径的这个话题哦。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什么呢？不过齁，那个竹芳老师，我看你怎么看起来有一点没送啊，
是怎么了？
对呀、
啊，你知道今年同婚已经过了。
对啊对啊，今年五月份嘛，对不对？
对啊，应该是值得开心的事情齁。
是啊，我们的社会就更多元，更开放了。
对啊，可是现在有时候会在一些通讯软体上面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文章啊，图片啊，看了之后白眼翻得不停。
是齁，那竹芳老师，你是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有人会认为说同性恋才是传染艾滋病的温床啊，这很奇怪耶。明明不管异性恋或同性恋，只要没有固定性伴侣或者是未戴保险套，才会去增加感染的风险啊。我觉得齁，世界上最没有药医的疾病齁，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啊？
无知，脑残这个病。
哇，
但是这个应该会被告吧。
不过齁，我觉得竹芳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好像我们过去对于同志朋友齁总是会有一些误解齁，那或者是说对于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一些性行为的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传染艾滋病的温床，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对不对？齁，那其实就像竹芳老师讲的，其实好像那个不管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其实他们在感染艾滋疾病这件事情上面，其实风险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啊？
必须要说啦，之前其实讲说，他的其实传染的途径其实就是从血液嘛，然后体液，那体液就是从他的一个精液啊，阴道的分泌液啊，那所以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你不管是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其实你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液的一个交换啊。你只要有不安全的一个性行为的话，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液的一个交换啊，并不会说你在异性恋身上你不会有这样子的体液交换啊，或者是之前曾经在争论着同婚法的时候，曾经有教授说，哇，女性的那个阴道是无菌的啊，那是无稽之谈啊。所以其实如果按照他的一个途径，传染途径来讲的话，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其实只要是体液上面的一个交换传递的话，那其实中奖其实它是不分同性恋异性恋呢。其实只要是像你的口交啊，或者是那个肛交啊，或者是你一般的这样子的透过阴道的这样子的性行为的话，其实它本身其实就是会产生，它就是有一个感染途径啊。对啊，
所以听起来啊，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艾滋疾病它的传染途径，而不是跟他们就是所谓的性倾向这件事情有关，对不对？
对啊，因为这样你想想看，如果他的一个途径其实就是一个体液交换或血液交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就像是我们的感冒，他也是，如果那个途径其实是空气的话，并不会因为说哇，你今天是女生，哦，那我就会被感染，我今天是男生我不会被感染，应该不会吧。因为他的途径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有不一样啊。
对，没错，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会，所以有的人啊才会爱得这么辛苦。这也让我想起蔡依林的一首歌，哇，里面的歌词说得很好，那我们也来欣赏一下蔡依林的歌哦。 起来，其实不管是异性恋或者是同性恋，艾滋病毒的感染其实主要就是体液嘛，然后透过性行为这样的途径，所以不管是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性倾向，其实几率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啊，血液交换的感染几率好像更大吼。
对，没错。而且其实像平常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共用针头，那或者是说有的人会想说啊，那我不是用共用针头，我是一起共用空针筒。或者是说我的空针筒里面的溶液，就是比如我们在有些人里面的药物的溶液齁，就是我稀释了，我现在用了齁，那我再分你一些齁，那其实它的感染几率其实都会更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去诊所或者是去医院然后去打针的那个经验。其实我们在打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血液其实是会回流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实际上不管是针头或者是空的针筒，或者是它里面的溶液，其实它里面其实会含有所谓的 HIV 的一个艾滋的一个病毒。而且你看哦，有人曾经做过这样子的研究，如果你是用公用针头或者是空针筒或者是里头的溶液的话，你中奖哦。我说不是说中乐透，我是说就是你被感染 HIV 病毒的几率其实是150%耶。
哇，
可是如果你是平时每天其实是有用药习惯的人的话，你有药瘾的话，其实你一天你绝对不可能只有使用一次啊。
嗯，
你一天一定会是当提药的时候，你一天可能会使用3到5次，有些人可能不只是使用3到5次，可能是更多次。所以你看那样子的一个几率，等于就是一沉下去就等于是30%到50%耶，比中乐透中发票都还要几率都还要大耶。所以其实那个危险程度其实是仅次于哦，就是像之前新闻常常去讲的，就是你直接因为输血然后去感染到 HIV 的一个艾滋病毒。而且甚至哦，它的一个血液感染其实是比所谓刚才说的性行为这个感染途径，比肛交的那个接受者齁，他的一个几率高 1.34 倍耶。
哇，这么高啊。
对呀、啊。
哇，那所以听起来其实共用针头或者是空针头这些部分，其实会让我们就是得到艾滋疾病的风险是高非常非常多耶。
主要是因为使用的次数绝对不会是使用一次啦。齁，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齁，反正都自己在用啊。齁，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是你真的不知道，尤其是像有一些什么毒趴啊，或有些性爱派对啊。齁，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脑袋的就是在清醒的情况下，我们其实都知道齁不安全的性行为，我们都知道齁要全程戴保险套齁，我们都知道齁不要共用针头齁，不要共用针筒，或者是里面的溶液不要去共同的使用。可是你看，当药一打了下去，一爽了起来齁，可能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咯，或者那个气氛一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咯。齁，那在这种很嗨翻的情况下齁，你脑袋的那个东岸齁，你的刹车齁也松了。所以于是就半推半就之下齁，什么保险套啦齁，那个什么共用针筒啦齁，马上要达到你的需求都来不及了，更何况你还要去找个保险套，你还要再去找个新的针筒针头，你根本都把它丢在脑后了啊。所以你一定很快在那个环境之下，一定就会是说啊，反正我用一下啦，那你也用一下，那我们就一起用吧，那很有可能就会是等于就 一家烤肉万家香嘛，就是诶我用了你用了，然后接下来就一场派对下来，一场毒趴下来，就是大家都一起种嘛。哦，那大家一起种了之后，诶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哦，刚才我们有讲到说那个不安全性行为嘛。好啦，那这样子故事就有趣咯。在一场这样子的一个 party 下来，大家回到各自的家里去。哦，那他的另一半会怀疑他吗？会坚持一定会戴套吗？诶，这是未必的哟。哦，所以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那其实感染的风险是不是其实就会更大了？哦，那而且哦，另外就是主要是你在一些毒趴也好，或者是性爱派对里面也好，里面有一些娱乐性的一个用药，因为它就是要让你很嗨啊，所以当你嗨的时候，你怎么会管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呢，当你用完这些药的时候，或者你就会感觉到为了要追求刺激，哦，那你越刺激的情况下，你的那个动作片哦，那个动作就会越大嘛，哦，你的出血几率就会越高嘛。那于是你感染艾滋，不要说感染艾滋啦，哦，不要说感染 B 肝 C 肝，你甚至感染梅毒啊、淋病啊这些性病的风险其实也都会更高，哦，而且它会结合一些因为通常这一类的派对啦，哦，都会结合一些娱乐性用药，哦，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毒品，哦，那主要是为了助兴嘛，哦，那用了之后你的脑袋会很松啊，哦，会狼就伤A嘛，哦，就送A啊，哦，脑波会很弱啊，那再加上环境的催化之下，哇，那就很容易看对眼了啊，哦，那多半啊这个过程当中不太可能会随身携带保险套啦，哦，那又再加上集体的一个狂欢之下，真的你又共用针头，哦，或者是共用里面的溶液的话，哦，那简直是以群为单位来感染哦，不是以个别单位为感染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那这样子真的就那个感染的那个几率跟风险它就其实非常的大。而且它的感染风险，不同的一个毒品它会加速它的感染风险的那个速度也会不一样，欸，就是曾经你知道研究的人员就是很无聊嘛，就是很喜欢看说诶到底什么药用了之后，哇，这个病毒跑得特别的快啊。就曾经有那个美国的一个教授，他就发现说，哦，毒品中的骨科碱哦，它其实是会加速艾滋病毒在细胞中的一个传染的速度，而且呢它会让那个病毒量大增，然后去破坏它的免疫系统，然后去加速它的病程恶化。所以等于是说，哦，如果它在派对上面，或者是这个人呢，他有艾滋，就是 HIV 的一个艾滋病毒，他在使用骨科碱之后，哇，他的一个 HIV 的病毒，哦，等于好像吃了无敌星星一样，
嗯，
哦，整个就是变成是那个突然量变得很大，然后变得很强，哦，那当然他的一个免疫系统破坏的速度就会变得很快耶，而且你看他的病毒变得这么的强。那当他如果说经过其他的这些传染途径到别人的身体里面去，哦，那真的就是万夫莫敌耶，就是穷穷穷耶。
哇，听起来对耶。如果说我们就是知道这些传染途径，可是我们又比如说我们让自己陷入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境，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些性爱派对或是毒趴的话，感觉我们增加就是得到艾滋疾病的这个风险就会提高非常多，欸，哇，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留意我们平常摄入的一些情境跟环境，欸，那不过齁，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让自己预防自己不要感染到艾滋疾病的这些方法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请教竹芳老师。爱了就不保留，不问天长地久，只
要真心挚爱，携手就往前走，往前走，路总有点
远。哇，所以竹芳老师听起来，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其实艾滋疾病的传染途径。当然还是以性行为、血液交换，或者是共用针头，还有就是妈妈跟婴儿的这个垂直感染才是主要的途径嘛。哦，那而且其实这个也跟性倾向是没有关系的，哦，反而是跟我们平常会涉足的一些场合，哦，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什么派对啊，或者是什么毒趴啊这些，哦，不过好像竹芳老师还有想要再提醒我们一些东西，对不对？
对啊，就是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说，我只是去派对而已，我会保护我自己，可是我必须要讲了，这种感觉就很像是齁，今天我们走进儿童乐园的时候齁，你突然要你戴上米老鼠的帽子，或者是穿上公主的衣服，或者是拿着一支剑在那边回来回去，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合理，因为那个气氛之下，你真的就会半推半就，然后你真的就会融入那个气氛，你就会去做这些事情。哦，那可是当然啦，啊，你离开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你当然你就会的确感觉到你脑袋是清醒的嘛。哦，因为的确就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情境啊。所以的确当你只要知道你去的这个派对，或者是说就是这个 party, 一定就是会有这些物质的话，我觉得啦，其实你就不用再去想说什么，我一定到现场之后，我一定会自制力很高。其实多半齁，就我们所知，其实可能性会非常非常非常的低。有时候真的不需要这么挑战自己，让自己这么的难受。
嗯，对啊，好像我们有时候还是基于保护自己嘛，齁，也不要太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齁，那我们还是就是要留意我们的行为，齁，那也让自己避免就是得到艾滋疾病这样的一个风险，齁。不过我想说也想要请教一下竹芳老师说，那如果我们要预防这件事情的话，是不是我们本身在行为上还可以留意什么部分，然后让我们避免罹患到艾滋疾病？
嗯，我想其实不安全性行为或者是血液交换，我们平常其实都会觉得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去刻意去做这件事情啦。但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回到的是在一些物质的使用之下，你说喝了酒之下，或者是用了药之下的情境下，那这就可就不一定了。那所以其实还是，如果你会发现当你使用了这些物质了之后，你真的你的脑袋的东啊就是会丧起的话，会没有办法那么的让你控制的这么的好，哦，那你真的就要小心了。
嗯，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东啊齁不要就是轻易的松掉嘛齁，让自己避免那些情境齁。那因为老实说，当然我觉得大家相信大家听到罹患艾滋疾病，老实说还是会有点恐慌啦齁。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罹患这样一个会就是跟免疫力能会破坏我们免疫力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哦，齁，导致我们自己的一个威胁到生命安全的部分齁。所以我想可能我们还是要真的是留意一下我们的行为，然后也避免就是跟人家共用针头啊，或者是有一些血液交换的情形发生。哦，那我想这个部分呢一定是很重要的。哎，那竹芳老师，那我们这个话题我们是不是还是下一集我们再继续来讨论看看，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做更好的预防。
好啊，那就下一次见咯。咱就用心做人家，唱出感动好歌声，不怕一山过一岭，因为有你做伴啦，咱就用心做阵行，坚强奋斗好名声，千辛万苦我来担。